女儿出生后就走了，医生也查不出原因。二女儿确诊一型糖尿病，需要随时监控血糖。怀三女儿的时候，医生说不仅胎儿危险，你如果坚持要生下来，可能会面临子宫破裂或者大出血等情况。就在我和先生决定放弃的那天晚上，神在梦里清楚地对我说，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是妈妈的心路，三个孩子三种试炼。口述凯瑞，采访丽莲。再过三个月，大女儿就三岁了，小女儿刚满七个月。我是四口之家的全职妈妈，几年前放下部门主管的岗位，从上海跟随先生一起到苏州生活。当初做决定的时候，我挣扎了很久，既担心家里的收入会减少很多，也考虑到一旦我离开职场，和先生的关系是否能保持和谐，没有矛盾。虽然这些情况并没有出现，但我们却在孩子的出生和成长上接连遭遇到意料之外的打击。刚到苏州不久，我就怀孕了，虽然是意外怀孕，但我们很开心这个孩子的到来，整个过程也非常顺利。最后一次产检是在2016年12月29号，那天还是我的生日，当时去做了最后一次胎心监护。检查后医生说情况很好，没有问题，因为胎儿接近39周，属于成熟阶段，现在也没有床位，你就安心等着吧，大概元旦后我们会通知你来住院。没想到的是，孩子1月3日出生的当天就去世了。我做的是剖腹产，孩子既没有脐带绕颈，也没有宫内缺氧，是个女孩，皮肤也很好。医生说医学上无法解释，他们不知道原因。我和丈夫非常悲痛，难以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。在住院的那几天，我不想说话，奇怪的是心里却有一种平安。我心里清楚，是神把女儿带走的，这个想法拖着我。我们给女儿取名叫陈果，为了纪念这个孩子，我们给她买了一块墓地，先生和教会的负责人一起去把她安葬好。现在我们也会常常提到果果，我在梦里看到过他。在第一个忌日的时候，我们去墓地，那是我第一次去墓地。一年前我不能够很好的面对，担心自己情绪崩溃，所以我没有参加安葬。忌日去墓地的时候，我心里很踏实安稳。那天晚上回来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果果跟主耶稣在一起，2岁多的样子很喜乐。第二个画面中有一个圆桌，果果坐在我的对面，笑眯眯地看着我，她很漂亮，眉毛和眼睛都很好看，长得也很结实，就这样笑眯眯地看着我。看到果果仿佛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存在。醒来后我非常感恩，确信他在主那里，这个孩子成为我们和神之间永远的连接。在果果离开后的第四个月，我开始调整自己，认真读经。那时因为身体的缘故，一直在家里休息，每天按照读经计划读完之后，我会去查一些资料， 把当天所读的内容写下来，整理给自己，也发到小组的群里。就这样，差不多读了两遍圣经，也写了两遍。一年半以后，第二个女儿，就是现在的大女儿以心，很顺利地出生了。我和丈夫非常开心，弟兄姊妹也都为我们高兴。但以心在1岁9个月的时候被确诊了1型糖尿病。确诊后，我非常震惊，认为不太可能，因为我们没有家族遗传史，而且这个病的概率非常低。但是检验报告已经出来了。事实摆在面前。确诊后，以心住了10天院，每天他都要打很多针，人也很瘦，很憔悴。当时，医生还让我们签了病危通知书，说他的酮酸中毒降不下来的话，就需要进 ICU。感恩的是，他没有出什么事。我们忍不住问过神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发生在以心的身上？我觉得以心那么小，他不懂事，也不会犯什么罪，但为什么会发生在他的身上？后来我才明白，因为这个孩子最能够牵动我和先生的心。除了心疼这个孩子以外，我知道神正在我的家里做工。在以心确诊前的一段时间，我一直希望我的先生可以更加追求主，更加爱主，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信仰上。于是，我跟神祷告，求主来做工，求主来改变他，我愿意和他一起来经历。沿着以心生病的事，我的先生确实改变了很多。这件事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及时的警钟。当我们松懈，又被世界的许多诱惑一点点吸引过去的时候，神借着孩子的病提醒我们。一些事情，当时还不太明白，现在回想起来，真的如此。如今，先生委身教会，开始认真读圣经，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服事上。我们沟通的话题也开始有了信仰的内容，而这一切的改变都是因为果果和以心两个孩子。今年11月3日，是以心被确诊一年的日子。一般来说，得1型糖尿病的孩子免疫力比较低下。感恩的是，在这一整年当中，以心没有生过其他病，只是偶尔会流鼻涕或者咳嗽，在家里护理后就会很快好起来。他现在活泼又聪明。神借着孩子让我们夫妻二人跟神的关系更亲密，彼此的心也连在一起。以心检查出病时，我怀着小女儿雅敏已经4个月了。刚怀雅敏的时候，医生说再次怀孕的话就会很危险，如果你们决定要生下来的话，不仅影响到孩子，也会危及我的生命。我当时非常纠结，觉得很难接受这个情况，甚至已经决定要放弃孩子。教会弟兄姐妹知道情况后，一直为此迫切祷告，也劝慰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做出错误的选择。我和先生跪下来祷告，祷告之后还是觉得很难接受，因为医生说间隔的时间太短，如果我坚持要生下来，可能会子宫破裂或者大出血，面对很多风险。就在我们打算要放弃第三个孩子的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神对我说，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。声音不大，但我听得异常清楚，接着就感觉浑身发热，人猛然间就醒了。夜里醒来之后，我就开始掉眼泪。我清楚地知道，神是在告诉我们不要走错方向，不要做错事。早晨我跟先生说，昨晚我做梦了，神跟我说往这边走。先生说，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，我们就生呗，把这个孩子生下来。 于是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常的去产检，一直到小雅敏出生。孩子早产了几天，出生的时候5斤9两，各项指标都在中上水平。现在他已经长得胖墩墩的，很壮实了，会笑也会抓东西，惹人喜爱。雅敏的出生是神让我们要仰望他，对他更有信心。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小问题不断，但随着一次又一次的经历，我们愿意交托给神，对神的信心更坚固了。雅敏刚刚从医院回来的时候，以心不太能接受他。当时我跟我先生也很苦恼，看了很多书以及一些针对二胎家庭的视频。现阶段养育这两个孩子也会遇到挑战，有时觉得分身乏术。以心的病需要非常精心的照顾，甚至需要随时关注他的血糖，高了不行，低了也不行。高的话要帮他补针，低的话要帮他补糖，这样才能帮助他的血糖维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。当雅敏哭闹的时候，我很想过去抱抱他，但是以心这边有时让我无法脱身，心里觉得很心疼，很亏欠。后来我们请了一个阿姨专门来照顾雅敏。跟两个孩子独处的时间非常重要，如果雅敏睡觉的时候，我就会花时间来陪伴以心，为他讲绘本，陪他画画，带他玩。对孩子来说，他可以很充分地感受到我的爱。当以心得到充足的爱，他也会愿意接纳妹妹。以心2岁就可以很安静地在教会和大人一起参加完整场聚会。每次去教会之前，我都会跟他说，去教会不可以吵闹，不可以大声说话，要乖乖地坐在那里。他很顺服，当孩子得到充分的尊重和满足，他会乐意接受父母的教导。实际育儿的过程中，当孩子犯错，我们也会管教。在教养的观念上，我和先生形成了默契。一般情况下，当先生管教孩子的时候，我不会在旁边插嘴。当我管教孩子的时候，先生也会支持我。我们也会告诉孩子，爸爸妈妈批评你是因为爱你，怕你做错，怕你受伤。现在想来，果果的出生彻底让我回转向神，让我们和神之间有一个更深的连接。以心的出生，神给我们的提醒，要我们过依靠他的生活。雅敏的出生，让我们对神要充满信心，把每一个自己无法掌握的情况放心地交托给神。现在，我和先生单独相处的时间少了很多，一般都是等两个孩子睡觉以后，我们俩会聊聊天，谈谈心，有时候会一起看个电影。虽然没有多少出去玩的时间，但看到孩子们平安喜乐的成长，就感到非常幸福，也不觉得这是一种牺牲。如果你想相信耶稣，请加境界微信好友联系我们。
神赐温暖春天，感谢神凄凉秋季，感谢神抹干我眼泪，感谢神赐我安宁，感谢神祷告梦应允，感谢神为梦垂听，感谢神，我曾经风暴，感谢神丰富 公义，感谢神赐我苦与乐，在绝望中得安慰，感谢神赐无限恩典，感谢神神玫瑰有赐，感谢神赐家庭温暖，感谢神有福盼望，感谢神赐喜乐忧愁，感谢神属天平安，感谢神明年的盼望，神直到永远，感谢神赐我救赎主，感谢神丰富预备，感谢神过去的同在，感谢神住在我旁，感谢神赐温暖春，感谢神凄凉究竟，感谢神抹干我眼泪，感谢神赐我安宁，感谢神祷告蒙应允，感谢神为梦垂听，感谢神我曾经风暴，感谢神丰富供应，感谢神赐我苦与乐，在绝望中的安慰，感谢神赐无限恩典。